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9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曼谷爆炸后人心惶惶，去年参与雨伞运动随后引发长达79天占领运动的多位学生领袖月底将被正式起诉，台北市长柯文哲成功登陆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开创了被称为两岸关系的柯批模式，但这个柯批模式能够为民进党两岸关系转型奠定基础吗？我们待会儿的节目中有详细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曼谷的爆炸。发生爆炸的泰国神殿现在恢复了对公众开放了，目前泰国当局正在继续的寻找被视为主要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并且研究袭击的动机。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星期三，僧侣在艾勒威神殿念经，当地的居民送来鲜花。星期一夜间发生在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商业区的爆炸还造成120多人受伤。安全监视录像画面显示，在发生爆炸前不久，有一位身穿黄色衬衫而且身材瘦削头发蓬乱的年轻男子把一个背包放在一个长椅下面，然后呢从容地离开。这名男子是目前当局调查的重点。泰国警方首脑说，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不过目前呢还没有确定爆炸手的国籍。泰国警方认为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泰国总理巴育说，这是泰国发生过的最严重事件，蓄意制造破坏的罪犯可能怀有政治动机。泰国政府将努力找到罪犯，尽快地将他绳之以法。拥有600多万人口的曼谷目前人心惶惶。星期二，曼谷一个河畔运输站附近又发生一起爆炸。警方说，有人把一个小的爆炸装置从一座桥上扔到水里，不过呢，没有造成伤亡。从曼谷的商业区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呢，现在当局紧锣密鼓地追查现场电视监视系统中出现的一名可疑的男子。而这次的曼谷爆炸事件当中呢，有4名中国游客死亡。泰国旅游业预计呢，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首都曼谷繁华旅游区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后，当局星期二正在搜索现场监视录像捕捉到的一名男子。巴育说，
今天我们看到了电视监视系统的画面，发现了一些嫌疑人员，不过画面不是很清楚，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些人。
电视监视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前和发生后，现场似乎都有一名男子出现，形迹可疑。巴育在前往参加内阁会议前还说，这次爆炸的目的显然是要搞垮泰国经济。发生在曼谷四面佛观光和购物景点的这次爆炸已经造成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4名中国游客。120多名伤者当中还有20多名中国游客。现场和医院因此需要大批的中文翻译。澳大利亚游客格兰斯·埃文斯说，他住的饭店距离爆炸地点不到2公里。他说，简直太近了，我是说我也可以就在那个庙宇附近，我们经过那儿，我们也许就在那里，因为我们也参加那类活动，前往寺庙参观，我心里感觉还会有事情发生，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真的想回家。报道还说，星期二有人从曼谷的一处桥上朝河里投掷了小型爆炸物，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泰国政府没有排除反政府力量是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指使，但是巴育没有详细予以说明。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联合国、欧盟、美国、新加坡等谴责了这次事件，慰问无辜民众，并且承诺向泰国政府提供支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股市，星期三大幅度的起伏，最后呢，以微涨收盘。投资者不确定政府是不是会继续救市。上海股市开市后一度猛跌 5%， 收盘的时候上涨 1.61%。上海股市星期二跌幅超过 6%， 是七月底以来单日最大跌幅。七月底的全面抛售使得北京采取救市措施。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日本政府报告出口不振，东京股市下跌约 1.6%。香港跟首尔也有所下跌，但是呢，悉尼股市走高。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结束对股市的支撑，还有投资者担心北京可能进一步降低人民币汇率。北京上星期出人意料的降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中国的出口。这个举措也显示中国经济状况比预期的要差。人们担心亚洲其他国家将采取应对措施，把本国货币贬值，以维护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越南货币星期三贬值 1%， 越南盾的交易浮动区间也从 2% 扩大到 3%。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天津爆炸案的相关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港口城市天津上个星期爆炸仓库的业主利用跟官员的关系，获得明显有欺诈性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星期三出现的这个腐败指称，很可能激起人们对爆炸事件的更大愤慨。这次爆炸造成114人死亡，有几百人受伤。发生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国际物流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前中化公司高管于学伟和已故天津港公安局长董培军的儿子董杜轩。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董杜轩跟于学伟承认，他们利用跟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了消防、土地、环保还有安全等方面的证书。董社轩说，我的关系主要在公安、消防方面，于学伟的关系主要在安监、港口管理局、海关、海事、环保方面。公司成立时，我去找了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队的负责人，说想做危化品的储存。当时我把天津市化工设计院给的设计改造方案这些材料都拿了过去，很快消防鉴定就办下来了。根据新华社报道，董社轩还有于学伟还试图隐瞒自己在公司的所有权，有朋友跟亲戚持股份。警方拘留了十名瑞海公司管理人员，董社轩还有于学伟也在其中。当局正在对导致爆炸的明显松懈的安全标准展开调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前天津市副市长、现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被纪委调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天津市滨海新区两名副厅级的干部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可是呢，当局并没有指明是不是这跟爆炸事故相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带来的更多报道。
18日，中纪委网站上出现大标题，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接受组织调查。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现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杨栋梁，前一日还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国务院工作组和抢险救援指挥部联席会议，可是一夜之间物是人非。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当晚，时任安监局局长的杨栋梁就率领工作组奔赴天津。此后，在总理李克强于16日到达天津慰问时，他也在场陪同。16日、17日两晚的联席会议，杨均有出席。中纪委网站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但并没有说明此事是否与天津爆炸事故有关联。从杨栋梁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和发生爆炸的天津市曾有着紧密的联系。1994年至1996年，杨栋梁任天津市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据中国媒体新浪财经报道，天津联合与此次事故肇事公司瑞海国际物流曾有生意上的接触。后来，杨栋梁步入政坛，出任天津市经委副主任，继而成为天津市副市长，是国资委主任，分管政府常务工作。 2012年5月起，他出任国家安监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时也是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路透社称，2012年，局长杨栋梁签署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该指令准许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经营人不需危化品经营许可证即可从事危化品仓储经营，因此有报道表示，正是这一规定为成立于2012年11月的瑞海国际打开了方便大门。同样在18日被查的还有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两名副厅级干部。据最高检案件信息公开网的消息，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立以及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彭博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爆炸事故发生后，习近平称血的教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记取。此番几位与天津有关联的官员被查，是否是对习的指示的响应？民进集团总裁和平有不同的看法。
这完全是一个抛出一个天才羊，抛出这个天才羊来平息大家的愤怒和质疑。
他指出，天津的贪腐问题甚至比其他三个直辖市更加严重，但是党政班子的互相包庇、不挑战中央以及包括李瑞环、温家宝等在内的强硬后台，使天津的领导班子还保持得较为完整。和平认为，尽管出现了这么大的爆炸事故，中国政府并不会借此强力打击天津的腐败问题。杨栋梁等人迅速被查，主要是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避免老百姓不断追问，民愤升级。事故发生以来，中国民众的疑虑、愤怒和恐惧之情也在攀升。由于缺少对爆炸事件的相关信息，人们非常担心事故现场的有毒化学品扩散影响生活，而附近无家可归的居民也举行抗议，要求政府予以赔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星期二，天津下了大雨，使得爆炸现场的清理作业更加的复杂了，也使人们进一步担心剧毒化学品污染。尽管天津市当局宣称居民生活环境依然安全，可是呢，很多的居民都不相信政府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截至目前，上个星期的大爆炸已经造成114人死亡。天津官员承认，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存放了700吨剧毒化学品氰化钾。人们担心，有毒化学品会随着雨水更广泛地扩散开去。天津市当局一直试图让天津居民相信他们的居住环境依然是安全的。
对照相应的标准，共有29个点位氰化物有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最大超标28.4倍，警戒区外14个点位尚未发现氰化物超标。
天津当局表示，即使是下雨，天津居民也不需要担心氰化物会扩散开去。
那么到后边我们还有一步，一旦这个检测出有超标或轻微的超标的话，我们后边还有一道把关的这个设施，那么经过这道把关，一定氰化物要达标才能排放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措施。那么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的围念这个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固吧，我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围念要进一步的加固，那么也应对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啊。
对天津市当局发出的这些要人放心的信息，爆炸发生地点附近的居民表示难以相信，他们担心环境已经被有毒化学品污染，他们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We cannot go back. 我们不能回去，我们有孩子有家人，我们不相信那里的环境还适合人们居住。
这位在爆炸现场有住房的居民表示，不相信政府当局发出的居住环境是安全的说法。
How can we say the environment? 我们怎么能说环境没问题呢？我们没法知道，就算是政府进行检测，也没人知道检测的对不对。
现在没有爆炸现场出现新的火灾的报道。星期二下午雨势减弱，但天津上空依然乌云密布。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伊核协议的最新状况。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即使伊核协议获得通过，伊朗也不会对外国影响开放门户。 哈梅内伊星期一发表这番强硬讲话之际呢，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努力地落实这项协议。伊核协议对伊朗是意味着可以缓解伊朗沉重的经济制裁，同时接受目的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限制，并且让伊朗接受监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详细报道。
哈梅内伊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伊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打倒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梅内伊周一的挑衅言论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包括以色列问题。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预计德国议会星期三会将就向希腊提供930亿美元救助贷款方案进行表决。救助贷款将帮助希腊在星期四最后期限之前向国际债权方偿还债务。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星期三将向议会说明批准救助方案的重要性。在向希腊提供的救助贷款里面，德国贷款所占的比例最大。预计德国议会将批准救助方案。在德国311名议员当中，现在有60名议员表示可能投反对票。上个星期五，欧元区成员国财长批准了930亿美元救助方案中的第一笔290亿贷款。此前，希腊议会在当天早些时候批准了救助方案。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表示，欧元区成员国外长就这个方案存在着分歧，但是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致。在另外一方面，韩国首尔星期三在一个地铁站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首尔交通部门的官员说，最近曼谷的爆炸还有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都显示出周围存在很多危险因素。为应对突发事件，首尔地铁每一年都举行类似的演习。今年的演习是韩国跟美国年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目的呢是在首尔遭遇到化学武器跟炸弹攻击的情况下能够提供紧急服务。军队、政府部门还有警察参加了这次的演习。在演习期间，地铁乘客按照指令指挥撤离一个遭毒气攻击的地铁站。扮演炸弹杀手的一名年轻人在演习中被警察逮捕。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是在星期三举行反恐演习，那么日本是在星期二举行了另外一场演习，这是他们的年度的军事演习，目标呢是以夺岛为主题。 这次日本的演习对公众开放，所以很多日本普通人民呢也有机会亲眼看到了日本自卫队的战斗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大约2300名官兵参加了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二在富士山脚下举行的这次演习。演习以敌军侵占了日本一岛屿后自卫队夺岛为主题。除了大批军人以外，日本自卫队还动用了80辆坦克和装甲车、60门大炮和20架战机。演习吸引了很多普通公民前来观看，亲眼目睹日本主战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实弹击中目标的场面。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竭力争取公众对修改安保法案的支持。安倍指出，亚洲地区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日本需要加强其防卫能力。但安保法案目前仍然面临公众的强烈反对。一位观看这次演习的日本公民说，
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自卫队大概是必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主动到海外去。我们也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一旦卷进去，那是很麻烦的。
这位有三个孩子的当地居民说，
作为母亲，我认为战争不是件好事，我对安保法案有保留，我的孩子要去打仗怎么办？
修改后的日本安保法案将放宽日本宪法对军队仅限于日本自身防卫的限制，允许日军在某些情况下在海外参加维护盟国利益的行动。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由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50多名志愿者，他们画出了国画的长卷，题名叫《浩气长流》。这幅巨大的作品这几个星期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展出。画卷的策划者认为，他们是希望通过巨幅的创作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画展的开幕式上，国画长卷的历史顾问之一邓鹏说，
浩气长流是一声空谷传响的呼吁，它传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和抗战全体中国将士一个公道的热切愿望。
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8年，打了8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在中国大陆遭到抹杀。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 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族大义、领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康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功碑。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了要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美国的华人社团呢征集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来撰写相关的文章，一共收集到70篇，而且编辑成一份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军、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70%是国军后人的，30%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奇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3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奇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击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说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3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 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这想起来就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始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远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的话，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远石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为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入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俄罗斯判处被控犯有间谍罪的爱沙尼亚安全官员艾斯顿科维15年监禁。科维的律师告诉记者，俄罗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一家地区法院星期三作出这项判决。科维的罪名是从事间谍和武器走私活动，以及违反边境条例。俄罗斯说，科维2014年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之后被逮捕。但是爱沙尼亚说，科维被身份不明枪手绑架，强行带到边界俄罗斯一侧。爱沙尼亚官员说，科维当时正在调查一项涉及俄罗斯情报官员的走私行动。爱沙尼亚总理罗伊瓦斯在法院判决之后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科维被绑架和被非法拘押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他说，爱沙尼亚继续全力支持科维，并且尽一切努力争取他重获自由。俄罗斯媒体报道，科维将被送往俄罗斯一个警戒森严的监狱服刑，将被刻以相当于大约$1500的罚款。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仪仗队士兵星期二抵达中国，准备参加9月3号的北京阅兵庆典。俄罗斯还计划在跟中国相接壤的几个主要边境城市举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阅兵活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分别派出军队将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庆典活动。来自俄军第15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警备团以及白俄罗斯军队仪仗兵连的士兵星期二分别抵达北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次分别派出85名士兵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两国仪仗兵抵达之后，将随后开始同参加阅兵的中国军队的联合训练活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俄罗斯将派出仪仗兵参加9月3日的北京阅兵，双方为此早已经商定好了。卡申说，中国仪仗兵参加了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当时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将会派出仪仗兵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这是很普通的活动，是礼尚往来， 彼此对等。1979年成立的俄军第154警备团主要负责克里姆林宫等地各种国事活动中的礼仪工作，这支部队的仪仗兵也时常出国参加国外的相关活动。普京总统2013年签署命令，授予第154警备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称号。300多年前成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直是俄国沙皇的禁卫部队，从彼得大帝起，包括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内，历代俄国沙皇都曾是这个以地名命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名义团长。白俄罗斯军队仪仗连连长什帕尔洛在率领部队动身前往北京前透露，他们这次对北京阅兵极其重视，2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训练，无论各种气候条件，训练活动每天都没有停止过。为了熟悉中国的阅兵环境，他们还特别观看研究了大量的相关视频资料，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白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助理沃伊诺夫说，白俄罗斯欣然接受了中国的邀请参加阅兵，白俄罗斯军方为此特别派出了先遣小组为参加北京阅兵做准备。先遣小组考察了阅兵地点，并研究了参加阅兵的各种条件，随后确定了参加阅兵的人数。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最近表示，除了俄罗斯军队这次将踏步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的阅兵庆典外，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俄罗斯九月初同样会在远东的一些主要城市举行阅兵活动，这些城市包括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的伯利、赤塔、南萨哈林斯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将会举行海上阅兵活动。分析人士卡申认为，俄中两国彼此派兵参加对方的阅兵庆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卡申说，这再次证明了双方在巩固军事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白俄罗斯与中国同样在加强关系，在白俄罗斯5月份举行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前夕，中国特别赠送了2辆豪华红旗敞篷汽车供白俄罗斯军方在5月9日的明斯克阅兵活动上使用。白俄罗斯官方媒体说，白俄罗斯与中国20多年前开始合作生产导弹发射车的底盘，目前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扩展到许多领域，双方军队还经常举行由特种部队参加的联合反恐演习，两国军队同样互派军官去对方国家留学深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警告中国停止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警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一援引匿名官员报道说，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的秘密施压行动是北京在全球展开的追捕海外中国贪官和经济通缉嫌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近几个星期内发出警告，要求中方停止活动。报道表示，美国官员说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特工使用各种强硬手段试图迫使逃犯回国，包括威胁要对其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这些特工在美不是从事公开的官方事务，且极有可能是利用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美方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特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负责追踪外国特工在美行动的联邦调查局或国土安全部是否内部提议将中国特工驱逐出境。不过白宫决定由国务院出面向中方警告，可能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官员表示，这两个机构通过与旅美华人交谈以及监控，收集了有关中国特工的证据。报道表示，一名美国官员承认， 中国特工一直试图追捕前中央办公厅主任、统战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这位据报去年潜逃美国、携带重大中共机密的富商，如果在美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另外，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曾报道，北京为追捕令完成派出近百人的秘密工作队，成员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方式游说令完成回国配合调查，但遭拒绝。北京今年七月宣布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及公职，移交司法，罪名有六大条。博讯网创始人韦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博讯网向 FBI 报案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博讯曾报道潜逃美国的与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美国监视令完成和博讯，因此美方曾派人向博讯了解情况和细节。他说，
这一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那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就报了 FBI 嘛，再加上郭文贵对这边人的一些威胁哈，我们报道就是监视令完成，也监督我们，对我们这边进行追踪和监督。那美国方面他就是例行就是找我们的了解情况，了解一些细节。
韦石表示，美国方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权力猎手的郭文贵的许多事情已经注意到了，在了解有关郭文贵情况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博讯报道过的令完成。他说，
当然又报这个令完成在美国被中方来人找这个事儿呢，他们是注意到这个报道了，因为他找我们主要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儿，就是问郭文贵是不是还对我们进行威胁之类的哈。因为郭文贵这个事儿，他这个很多事情我想相信美方也应该注意到他了。令完成来美国以后，郭文贵最早就是要追踪令完成的下落啊什么的哈，所以一般谈郭文贵问题的话会带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特工的这些活动打破了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对方国土上秘密收集情报的常规做法。中情局在美国安插间谍，中国也长期在美国部署情报人员，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机密。报道表示，美国也有派遣特工到其他国家绑架或刺杀某些目标的记录。不过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并非其他国家逃犯的天堂，只要当事国愿意提供这些逃犯的资讯，美国非常乐意协助追捕这些逃犯，但中国没有向美国提供那些逃犯的任何资料。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此事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特工的恐吓方式越来越恼怒，而此时美中关系因一些争议日趋紧张，包括美国怀疑是中国主使的数以百万计联邦雇员资料被黑客窃取，中国对公民自由的镇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令习近平主席下个月对美国国事访问变得愈加复杂。韦石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美方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气氛恶化。他说，
现在看起来是不很妙，因为从国内来说，打压律师、打压这些维权人士还有 NGO 是吧，这些美国也正式提出来了嘛，那加上南海这些问题，最近那个叫人民币贬值，就把人员到美国来，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早就知道哈，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来公开化，对这个中美双方这种高层互动来说，这个气氛就不是很对。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负责执行猎狐行动，已向世界各地派遣了特工团队。公安部网站文章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9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其中包括今年自首的70多人。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全面反腐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官媒今年4月公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 列出要在全球追捕的100名首要逃犯。不过据报道，研究通缉名单的专家怀疑这些人不见得真是政府最想逮捕的。名单中有一名原副市长，一些国企员工及一名历史教授，但几乎没有更高层的官员。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请求评论的传真，但中国官员经常宣传在全球各地缉捕经济逃犯的行动，官媒也报道过特写，详细讲述猎狐行动的宗旨和成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方面。台湾军方宣布将在9月7号到11号举行2015年汉光31号实兵演习，在台湾本岛以及周边的海域进行陆海空联合作战演练。由于中国解放军最近在内蒙古一个军事演习中疑似模拟攻台行动，台湾国防部称汉光演习将有相应的反制演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宣布了汉光演习的时间和演练内容，在台湾本岛、外岛和附近海域同时分区进行实兵、实作及局部实弹演练，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及相应的防卫方式。国防部作战计划室联合作战处处长钟树明少将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这次演练的目标。钟树明少将说，
主要验证国军兵力转型执行成效，新兵兵力战术作为，网络战攻防等创新不对称战力，及检视固安专计划适切性，并强化联战指挥机制与作战能力，达全方位战备准备目标。
针对解放军近日在跨越2015朱日和演习展现攻台意图，汉光演习是否有相应的反制作为的问题，钟树明表示军方对此严密注意，并适时修改相关计划来应对敌情威胁。钟树明说，北部地区是台湾政治军事重心，也是军方重点防护地区，国军会针对共军的行动采取应对做法。对于中国空军突破第一岛链的意图，钟树明也说，有关海峡中线防空识别区绝对不容许共军机舰进入。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也表示，中共侵犯台湾的企图未曾稍减，在媒体披露的朱日和演习中有多处具有针对性，军方对此严密掌握并加以分析，基于守护国土责任采取相应作为。罗绍和还说，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仅仅是中华民国的责任，周边地区国家也会密切关注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的军事演练及动态。中国央视最近播出解放军在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演习的画面，其中有模拟攻击疑似台湾总统府的镜头。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军方有意传递某种信息，不过中国国防部否认演习具有针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北市长柯文哲成功登陆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开创了被称为两岸关系的柯批模式。但是这个柯批模式是不是能够为民进党明年可能执政后的两岸关系转型奠定基础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柯文哲以被媒体称为低调务实的民间先行政府支持的态度，成功的进行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赴上海参加双城论坛之前，无党派人士柯文哲提出了两岸关系的15新观点，即一个中国不是问题，尊重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并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促进交流，让两岸人民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 尽管柯文哲在竞选台北市长之前曾提出不知九二共识为何的言论，但是他对大陆坚持两岸关系发展的九二共识表示尊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有利于台北与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的交流合作。与柯文哲了解并尊重九二共识不同，极可能明年成为台湾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论述其两岸政策时避而不谈九二共识，仅表示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现状。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在访问华盛顿时表示，两岸关系再次处于重要节点，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选择坚持九二共识，继续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前行，另外一条选择是开历史倒车回到台独的邪路上去。张志军的话显然是针对的迄今不愿放弃台独纲领的民进党。台湾政大教授童振源说，大陆处理双城论坛的务实模式，不再坚持台湾必须接受九二共识为政治前提，为两岸互动留下一招活棋。他说，这个新模式既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创造了正面的力量，也为民进党可能执政后的两岸关系转型奠定了基础。陈水扁主政时期的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说，借鉴两岸互动新模式的经验，民进党和大陆都应该尊重彼此的政治底线，不要刺激对方，要充分展现善意，逐步建立互信，探索两岸政治互动基础的可能空间。台湾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社会科学院院长邵松海说，马英九政府认同九二共识，但民进党并不接受九二共识，而柯批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在民进党官员和立委上。
柯文哲成功的原因，第一个他是无党籍，第二个他是地方的首长，第三他终于在出发之前讲到了九二共识四个字，虽然没有说认同支持，但是他说了了解与尊重，至少是没有排斥。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在，而北京对于这种的要求一向都是非常的执着。
邵松海教授说，所有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包括立法委员或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如果他们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如果他们没有在出发之前接受九二共识的说法，就算是柯文哲成功了，民进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他说，除非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认同或不反对九二共识。亲绿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柯文哲顺利登陆最大的意义是，两岸如果相互尊重、理解和妥协，不但双城论坛能够继续下去，未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可以预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津巴布韦著名的狮子塞尔西最近被猎杀，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跟愤慨。美国之音对话非洲这个节目呢，也就针对了运动狩猎这个话题展开讨论。虽然说对于运动打猎为社区带来的经济效益，以维持野生动物的生存还有栖息，并没有什么争议，可是问题是代价是什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斯科的报道。
非洲运动狩猎中最珍贵的猎物是大象、白犀牛、非洲水牛、豹和狮子，它们被称为五大猎物。猎人需要付重金去捕杀它们，最抢手的，因此也是最赚钱的动物是兽中之王狮子。捕猎一头一般的狮子能给东道主国家带来$70,000+的收入。据说那个猎杀了津巴布韦狮子塞西尔的美国牙医支付了$54,000。在非洲许多的地方，狩猎五大猎物是合法的，而且有人说靠狩猎创收来维持野生动物和栖息地很重要。但是辛辛那提动物园园长杰克汉娜在与对话非洲节目主持人沙卡萨萨电话连线时说，这个问题有几点值得担心。
腐败是头号问题。我不是一个反狩猎主义者。1947年时有40万头狮子，我的孩子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有人说有10万头狮子。现在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狮子就剩下不到3万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亚当·罗伯茨是一个名为“美国生而自由”的动物保护组织的一员，他淡化了运动狩猎的价值。
其实我们发现的是，生态旅游比狩猎能为当地社区和国家的经济贡献更多。
但达拉斯狩猎俱乐部的本·卡特通过 Skype 表示，偷猎是问题所在，而不是捕猎。
狩猎是几乎在每一个能狩猎的国家支付开销的方式，偷猎的猖獗几乎遍布这片大陆上的每个地方。捕猎提供的收入会鼓励人们不要偷猎。
一个非洲来电者针对偷猎的问题做出回应。
非洲国家没有办法打击偷猎，因为贫穷，贫穷滋生偷猎行为。
吉米尔·曼迪马是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项目总监，他说政治意愿是主要问题。
非洲需要为其野生动物的传承感到自豪，并且他需要政治参与。现在首先需要的是政客负起责任并采取行动。
同时，在应对狮子塞西尔的事件时，联合国大会敦促成员国消除一切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供需双方。美国之音西斯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节目是由笑话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罗兴夏人是生活在缅甸若开邦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1200万上下。他们在那里遭受宗教歧视，饱受暴力和剥削之苦，包括被缅甸军队奴役劳动，行动自由受限制，难以得到医疗和食物。他们还在婚姻以及修建和维护宗教建筑上受限制。尽管他们世代生活在缅甸，但是历届军人政权制定的政策使他们沦为无国籍人口。成千上万的罗兴夏人无家可归，生活在缅甸的难民营中，没有生计，远离市场，食物短缺，少有宗教活动场所，而且日益成为以更好生活来引诱他们前往国外的人贩子的目标。多达约5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罗兴夏难民目前生活在缅甸邻国孟加拉的考赫斯巴扎区，还有约32000在册难民生活在该区的库图帕朗和帕亚帕拉难民营。他们逃离了若开邦的军方行动和不断迫害。美国不断呼吁缅甸政府改善若开邦的人权形势，允许那里的所有社区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的人道援助，帮助流离失所的罗兴夏人自愿返回原籍。奥巴马总统今年初夏曾对此表示关注，他说
I think if I were Rohingya, I would want to stay where I was born. I'd want to stay in the land where my parents had lived.
假如我是罗兴夏人，我会希望生活在出生的地方，留在父母生活过的地方。不过我会希望能够确保政府保护我，百姓善待我，这会是我所期望的，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过渡期间认真处理罗兴夏人的方式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解决若开邦的罗兴夏人问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